在我们的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去祷告。天父，求你自己亲自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来带去回到圣经里面，你要看神你自己的作为，以致我们懂得怎么去反思。求神你来眷顾带领日的时间，祈祷赖奉主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武汉的肺炎影响到整个的世界，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这个不是单单是天灾，一定是人祸。因为至少在国内里面，刺针杂志都承认，就是当时那个的肺炎是由武汉开始，特别一个的华南市场，人食蝙蝠那个地方里面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最大的问题就是12月的时候已经有问题了，但是一路的没有来跟市民来带去讲。人民日报一号到到二十号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一件的事，但是其实华春莹已经通知了呢，就是美国有这个的疫情的出现，咁引致到呢，在当时的人仲仍然的来带去庆祝春节，几万人一起来带去庆祝，以致交叉感染。好啦，好到最后的时候，后来武汉要封城之前，有超过500万人离开武汉，真是无远弗届，去到世界各地的地方，所以将那个问题来带去一路的延伸。香港都是一路都没有来带去绝对的来带去封关，所以都带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好了，现在欧美国家也都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的意识。我们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华人你要戴口罩呢，被人歧视，被人来到打，甚至会来带去侮辱。他们不会来带去很紧张这些，所以现在在欧美国家里面也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否定这个是有很多人的问题来产生，但是我们有信仰的，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神掌管这个世界。那这个叫瘟疫和神又有什么的关联呢？会不会是神去一些的审判或者作为呢？今天我们会从四方面来带去思想。第一，我们先从圣经里面，你要看回圣经里面出现的瘟疫事件是怎样，还有怎样来停止。第二，我们会看圣经有透过那个的警告，关于瘟疫的警告，给我们有什么反省。第三，我们会集中看一次圣经里面最大的瘟疫事件，死了70000多人，就是大卫当政的时候有一场的瘟疫。而这场的瘟疫怎样来带去停止呢？好了，我们看完这三方面之后，我们就会来带去藉着这些的圣经的教导，来反省我们今日怎样去面对现在这个处境。好，我们首先来带去看一看圣经里面曾经发生瘟疫的事件。第一次发生瘟疫是在哪里呢？大家很熟悉，就是在埃及这个的地方。摩西要求法老来到给子民来离开，但是法老不肯，因为如果子民一离开的时候，他失去了很大的经济动力。于是神就透过摩西施行十灾。我们一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神好残忍，特别第十个灾害是杀头生之灾。但如果我们看回那一个的十灾的次序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很轻轻的，水变血，影响着他们一些的日用生活。跟住是蛙灾，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失灾刑灾。你有没有留意第五个灾害先至是瘟疫之灾？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特别妈咪那些，会很深体会这个的意思。你啲细蚊仔曳嘅时候，你好温柔同佢讲，乖啦，俾心机做功课好唔好？嚟到好啲读书啦。你估佢听唔听话呢？佢哋唔听㗎嘛。可能你就会恶啲啦，好啦，唔好再要我劳气啦。咁你嗰个嘅程度係越嚟越严重。如果你留意的时候，就是因为法老王他那种的刚硬刚愎自用，甚至有神子都会来，但是他说不如让你走了都不肯。你留意第五个灾害是什么呢？摩西一早已经警告了，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创世记的第9章的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畜生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
你留意到第一，这个瘟疫呢不是在人的身上，是在动物的身上。摩西已经警告，但法老不听。结果这一次的瘟疫呢很特别，只是在埃及人的牲畜里面。其实神已经有那个怜悯，圣经里面很清楚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 看不到，其实神是已经很有怜悯，这个瘟疫只是在牲畜的当中，完全没有伤害到人。而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法老王来到去藐视神了。当摩西来到去向法老宣告你要容让我的百姓离开，来到去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法老是强降，他想着我是强国之首，耶和华是谁？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大家读得太温柔了，没懂感情摆入去，那个语气定咩？耶和华是边个啊？叫我信信佢？喂，我而家一国之首，我唔会认识耶和华。其实某个程度可以认识，不过佢轻描。当佢咁样嚟带去藐视神嘅时候，摩西已经即刻嘅嚟带去宣告：求你用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嘅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你们。所以睇唔到喺十灾之前，摩西已经警告，已经宣告，但人唔听呢啲警告，于是带嚟好多嘅问题。甚至如果我们研读的时候，你记得后来的神仆都劝法老给以色列人走，但是法老刚硬不听神仆那个的劝旨，所以最后才有十灾。好了，第二次的瘟疫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不过某个程度死的人是很少的，是死十个而已。蛤？是哪些呢？就是探子。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十二个探子回报回来的都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流奶乳蜜之地，但有不同的解读。有十个探子就说到这班人是高大威猛，我们进去的时候死硬的，就是因为这十个探子没有个信心，于是他的宣告就感染到那班的百姓，令到那班百姓来到埋怨神埋怨摩西。虽然有约书亚和加勒来带去力排众议，说神已经将这个应许之地给我们，我们可以去的，我们可以来带去赢这场仗，但是大家知道负面的情况呢一定是感染得紧要一点，结果很多人有埋怨，于是神就惩治这班缺乏信心的人，让这班的人不能够入迦南地，但仍然有怜悯，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是这十个报恶信的探子呢即时遇到惩罚。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四章的第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
他们即时的来到去受瘟疫而死，死了十个人。所以作为一个领袖做得不好的时候，他面对的惩治是更加大。好了，第三次的瘟疫呢，今次死的人是很多，是死一万四千人。原来当时有一班的人不满摩西，这班的人就是可拉和大坦，他就来到去连同250个领袖来到去对付摩西，说摩西专权，说摩西办事不力，甚至要杀摩西。所以神即刻嘅嚟去审判呢啲嘅人，带头嗰两个地裂开，佢跌咗落去，又地封翻埋。嗰250个领袖被火嚟带去焚烧，但系当时嘅子民仍然冇呢个嘅醒觉，仍然嘅嚟带去反对摩西。结果神就让瘟疫嘅嚟带去出现。我哋一齐嚟读民数记十六章嘅第46同埋第49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14700人在瘟疫之下而死亡，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服神，反对摩西，神就用这样来惩治他们。但这场瘟疫怎样停止啊？好大的感受，好美丽的图画。原来摩西站在死人活人中间，来到为这班子民代求。虽然这班人来到反对摩西，逼害摩西，甚至想杀摩西，但是摩西是以德报怨， 摩西为这班子民来到向神来呼求认罪的时候，于是瘟疫来带去停止了。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看到原来是有领袖的呼求，特别是以德报怨的祷告，他的代求就让瘟疫得到停止。好，另外一次更加严重的瘟疫是什么呢？就是这班的子民离弃神，他们去拜偶像拜巴力，于是神了惩治他们。当他们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些的外邦人来带去见到神了祝福这班的子民，于是就好想来带去陷害他们。他们用钱来到贿赂一个人叫巴兰，这个是先知，叫他咒助以色列人。这个的贪钱如命的巴兰竟然来接受，他好想咒助，但几次咒助变成为祝福。后来这个巴兰很离谱，他竟然献计，他说不如将你们的外邦女子，你们的女子和我们的子民来到发生关系，引导他们来带去拜偶像，于是神就会惩罚他们，那你们就得胜咯。果然他的奸计得逞，很多的希伯来民族的男士和女士来带去行淫，于是神来带去惩罚。而当时亚伦的孙子见到一个的男人拖住一个女性去一个的亭里面的一个的外面的地方来的，来到行淫的时候他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带去看这一段的圣经，民数记25章的第7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
菲利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
啊，你发觉好似都几暴戾，因为点解呢？当呢一男一女嚟到行淫嘅时候，亚伦嘅孙子攞枪，系咁样将佢嚟带去刺透、刺死。咁但系竟然因为咁嘅缘故，瘟疫就停止了。这个行动并不是来带去暴戾，是要将罪除去之后，然后才可以得到复原。我常常举这个例，其实这个例是令我很伤痛。我说如果有一个的人，他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他发觉医生说到，咦，不是，你的肠里面有一部分呢是有 cancer。 如果这样处境的时候，一定是要怎样将有cancer 那部分的肠呢你带去剪了去，那你才可以得保性命，是不是？会不会那个的病症说，不是，这条肠培养我很久了，都曾经很有作用的，剪了它很残忍，那个时候就不去剪了？不会的嘛，它一定是会将这个虽然是身体一部分但有病毒的这些的肠呢剪了去，否则它性命不保。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一个伤痛的一个的分享，就是因为妈妈很年轻离开世界，40多岁离开，我妈妈就是肠癌而死。我记得那时候医生说要将一些有 cancer 的肠来剪去，但是为什么后来手术出来跟我说不得了，因为 just open and close， 因为所有的肠都已经有 cancer， 所以是剪无可剪。妈妈由入院到她离开世界不足3个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菲尼克他来带去铲除这个的罪业，并不是残忍，而是阻止这个罪继续去蔓延，而他这样做更加得到神的认同。神就来带去祝福他，就说到今天你做得好，因为你是站在我的角度当中。我们一起来带去看民数记25章第10到第13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忌邪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忌邪为心，使我不再忌邪，将把他们除灭。咁呢个咧就好似新约里边，大家好熟悉句说话系咩啊？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佢系站喺神嗰个嘅角度嚟带去做呢件嘅事。正正因为佢对罪恶嗰种嘅愤恨除罪，于是得到神嘅祝福，可以嚟带去一路做一个嘅祭司嘅职分。好啦，另外一次嘅更加大嘅瘟疫事件就系喺大卫嘅晚年，一阵间我哋先会详细去睇。但我睇到过去喺圣经里边呢啲发生瘟疫事件嘅时候，都系出现咗喺边度呢？就是人的刚癖自用，因为人犯罪，人的心里刚硬，人不肯听警告，于是就出现了瘟疫。而怎样可以让这个瘟疫停止呢？就是有人去代求，肯认罪，肯归向神的时候，罪就可以来到停止了。那么稍后我才会看大卫那次的瘟疫事件。但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就是圣经里面对瘟疫的记载。记住，神不是一个无情的人，神是一个威严的神。他多次的来带去宣告，如果人犯罪的时候，神就会用瘟疫这个其中的方法来到对人有这个的审判。生命记28章的20到21节呢，特别有提到这件事。我们一起来带去读。我很希望今次是在镜头前面的弟兄姊妹都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出。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神好清楚讲，如果你离弃我，冇遵守我个教导嘅时候，你会面对审判。瘟疫就系其中一个方法。纵使你有表面上边嘅宗教礼仪，但系冇真正归向神，都唔能够陶醉。所以喺耶利米书14章第12节里面话到：，他们禁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他们。留意刀剑、饥荒、瘟疫这三样呢，是神常用的惩治人的方法。等一下我们会再看这样东西。那以西结书里面都是照样这样讲。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忽略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警告，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去宣告他离开之后，他会再回来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是会有些预兆的。我想大家很熟悉马太福音24章，就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是不是对的？但我忽略了原来瘟疫都是其中一点来的。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1章的第10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这个是主耶稣自己亲自的宣告。他回来之前，原来瘟疫是一个的兆头。现在这个的瘟疫蔓延整个的世界，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份的醒觉？而事实上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原来当第四印揭出来的时候，是会有瘟疫的出现，甚至这个瘟疫是令到世界上面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来带去死亡。我们有没有这个的警觉？原来今日距离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有没有这份的警醒？所以原来瘟疫除了是人为之外，甚至可能是一个的警告，让我们有这份的反省。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带去审判人。好，现在我们去到第三部分了，就是看圣经里面最大的一次瘟疫事件，死了70,000多人。这一次的事件是什么呢？原来是大卫晚年的时候犯错而引致到这个瘟疫出现。这次的事件是记载了在两段不同的经文。第一段就是在撒母耳记下最后的一章第24章， 好特别，竟然用瘟疫嚟完结大卫嘅一生。另外一段咧就记载喺历代志上21章，我哋会对照呢两段嘅经文。当我哋真系去研读呢两段经文嘅时候，可能我哋会出现咗个问题：呢两段经文有好多嘅记载好似好矛盾。究竟今次呢个瘟疫事件系因为百姓犯错啊，定还是系大卫犯错咧？究竟是神做这一次的瘟疫，还是魔鬼来带去引发这件事呢？我想我们是会有这些的质疑。我们先看两段好像不同的经文，我们先来带去读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在这里很清楚讲到，神是向以色列人发怒，即是那班子民犯错，于是就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了。但我们又看完历代志上第21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这里就很清楚讲是撒旦要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就来带去驱使大卫去数点人数。两者的记载好像有些的矛盾，究竟是神定是鬼？究竟是大卫犯错定是子民犯错呢？这样其实如果我们在现实里面看一看，如果领袖做得不好，下面那群子民呢好自然都会错的。如果整班子民都不断地犯错的时候，都会令到领袖会来带去有不足的地方。很简单举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如果是基督徒的时候，巴比伦当时是一个强国来的嘛。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哇，真是雄图伟略，去攻占很多地方。但当他带兵来到攻打其他地方的时候，下面那班的士兵会怎样？是残暴不仁的。他们来到攻占的地方之后，就会将人来带去强掳，来到杀他们，对这些女性来带去有非分的行为。我想如果大家研读哈巴谷书第2章，就很清楚记载当时那班的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是犯紧哪些的错？有5样的错，甚至自以为强，自以为神添。所以是相互影响的。又或者我们看回我们近年的一些的历史，日本人曾经来带去攻占东南亚各国，甚至来带去攻入来中国，南京大屠杀死很多的人，香港也都有3年8个月的即黑暗时期，是不是？当时就是为什么？是日本的天皇和那班的将领军国主义。但是那班子民就受影响咯，那些做士兵的他来到的时候，喂，虐待战俘咯，所以他们是很残忍的。又或者在欧洲国家里面，你看到希特拉他要来带去说我们日耳曼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于是就攻占欧洲不同的地方，甚至600万的犹太人被他来屠杀，是不是？所以你留意到的时候，原来个领袖做得不好，子民都会受影响。子民不好的时候，同个领袖亦都有关联，所以是密切的。所以在这个的处境里面，我们很相信是以色列人犯错，再加上大卫犯错。那好了，我们去到第二个问题了。那究竟是神定还是是魔鬼来带去做工作呢？撒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就是神的敌对者，他要去毁灭子民。但是撒旦不是可以任意妄为，某个程度去做一些事的时候，都要有神暂时的允许。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约伯，撒旦来挑战他，说到约伯为什么会这么爱神你呢？就是因为你保护他嘛，如果你撤除这个保护，他一定会离弃你。所以神就暂时容许撒旦来攻击约伯，但是有条件的，你不可以灭他的命的嘛，他的生命一定是要保存下来。结果撒旦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撒旦就是要将人推落去深渊里面，要去毁灭人。但是神往往就会容让一些困难临到的时候，有时让人藉着这些问题来到反省，经历神更多。所以这些事的时候，一定是有神的容许。 我们中文就成日都会这样分的，试炼是来自神的，试探是来自魔鬼的，但是其实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的字来的。所以记住，就是原来神有时容让一些的困难出现，是叫我们有所反省。那好了，我们又再想第二个问题了，数点人数是对定是错呢？我很相信一个有承担的领袖，去带领着他的国家或者那个社会，他是应该要了解他那个的民族是怎样的。很简单举个例，教育界的知识，喂，如果政府很清楚知道，哇，龙年效应，很多小孩子出世，哇，那可能是四年之后幼稚园呢，就可能呢就要很多人来读了，啊，六年之后呢，就很多人要读小学了，那些学位够不够呢？啊，再过多六年之后，中学的学位够不够呢？他一定是要去了解，然后制定政策的嘛。香港就算回归之前都有的，大家知道我们每几年有人口普查，是十年一次大的人口普查，要知道在香港里面有多少人来居住，它的成分是怎样，每五年就会抽查的嘛。所以人口调查是绝对正确的。但今次大卫呢，你带去数点人数呢，就出了问题。那究竟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再看回圣经里面都有数点人数，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一卷叫民数记？民数记是为什么？就是数人而已，而且是神来带去要求。当我们一离开埃及第二年的时候，神就已经要求他们要数点人数了。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如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阿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这个是第一次的数点人数，是离开埃及很短的时间就要数了。因为为什么呢？要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打仗，因为他们可能面对不同的战争。好了，第二次的数点人数是什么？记得刚才我们提过，因为有叛党来带去背叛摩西，结果死了很多的人。但是这个的叛役完了之后，跟着神就吩咐他们再一次的数点人数，究竟还有多少人可以打仗。如果你留意这一次的人数，是比第一次的打仗的人数是少了的，但是这班的新一代是很有信心，所以他们能够打赢这场的仗。所以你留意到这两次没有试过数点人数，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却有问题呢？请你记住，外在的行动其实是没有问题，最重要是心态。这个是大卫晚年，国家已经稳定了，他就很想看看自己这个国家的强势是如何。他数点人数是目的，就是要荣耀自己，居功自傲。当他这样来带去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最想关心可以打仗的人应该是谁？是元帅约押，某个程度是专家来的。但是约押竟然来带去阻止大卫，叫大卫不要数点人数。我们一起来带去看历代志上21章第2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
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士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
看不到，其实应该最要关注有多少人可以打仗的，应该是约押的嘛。约押某个程度是个专家来的嘛。但是约押阻止大卫，他不用了，现在我们国家升平，使什么数啊？神一定会祝福。甚至约押提出警告，你有没有留意啊？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只是你的问题啊，是引致到整个民族都可能会受害的。但是最可悲一句的说话是什么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掌握。他作为王，一意孤行，他专横，落命令要约押去做，于是很无奈，约押就要去执行这个命令，因此就引致到国家，稍后我们会见到有瘟疫的出现。我再讲大卫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了要炫耀自己，他要来，但是他看看我有多少个军力，而更加数点人数最重要，就是为了要打仗。但是那时国家已经升平了，所以约押都说不如让我们休养生息啦。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只会来带去遭灾。但是约押的劝阻，作为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王的大卫，他觉得我的命令就是最啱，于是来到拒绝。他妄情己意，他来带去独断专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可悲。结果约押用了9个月零20日完成这个的任务，而那个的调查结果亦都令到大卫非常的兴奋，因为以色列人可以来打仗的有110万人，犹大人呢可以打仗的有47万，说这个数目是大过以前，所以一定令到大卫沾沾自喜。但你没留意到一件事，这个都是每一个做事做得耐的人，特别是领袖，要提醒自己。当你初出茅庐的时候，你会战战兢兢，但是当可能你已经有一定的经验的时候，而且有一定的美好果效的时候，慢慢慢慢你自我膨胀，以为自己是最强的，于是你就拒绝人的意见，这个是最大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你，想一下，当大卫刚刚初出茅庐，作为一个牧童，他见到非利士人来带去打犹太人的时候，哥利亚是几咁嘅嚟，高大威猛，他怎样来带去打哥利亚？他不是靠住有什么的盔甲，在战场上边，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特别是想提醒我们每一个的人，更加呼求就是在镜头前面看的人都一定要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7章45-47节，特别留意最尾47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云君之耶和华的命，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好宝贵，好宝贵一句说话，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刀枪，是在乎我们的耶和华。我自己好深体会，譬如当教会刚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凭信心。但当教会上了轨道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看的就是我有多少人数，我有多少的储备，于是我们才可能开展一些新的工作。又或者当我们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我们会听一些人的意见，但当我们已经很稳妥的时候，我们可能充耳不闻别人对我们的忠告。大卫就是犯了这个错，他自骄自傲，自以为是，要自己得到荣耀，然后跟着他就劳民伤财，要数点人数，带来的就是一个神的刑罚。因为大卫想扩张军备，他要炫耀自己的时候，引起神的不满，当然子民也都有错，于是神就要来带去惩治他。但是感恩大卫是有反省，这个才是一个转捩点。我们一起来到历代志上21章7-8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大卫能够被神来继续的用，就是因为他肯反省，有真正的认错，他知道自己这件事后来原来是令到神不喜悦，他就向神来呼求。神真的有恩典怜悯的神， 虽然你认错，但仍然要有刑罚。于是神就差派先知咧加德去同大卫讲：神会刑罚你，不过有选择，有三个嘅选择俾你。吓、啊，要有选，咁点选呢？咁样好，加德就话到有三样。第一就是三年嘅瘟疫，唔系三年嘅饥荒。第二就是三个月你被人追杀，第三就是三日的瘟疫。为什么会有得选呢？我不知道做父母的你有没有这些这样的经历呢？他小孩子曳，给了很多次机会你，你真的这么曳是吗？今次不可以不罚你，给你选左手定右手给我打，定是 pat pat？ 吓，有得选的。是啊，好似好好啊，是咪？左手定右手定 pat pat？ 咁嘅时候，咁佢点都拣咯。嗱，大卫今次都面对紧呢三个嘅选择。记唔记得头先我哋读嗰啲经文？饥荒、瘟疫、征战，但系点拣？大卫谂谂，三年嘅饥荒，好长，百姓受嘅苦会好大。但又想想，如果三个月我被人追杀，大卫过去的经历一点都不好过的嘛。当他作王之前不断要被扫罗追杀，颠沛流离，是不是？好了，做了王之后，怎么知道后来个仔亚撒龙背叛他，他又要逃亡。喂，现在我已经晚年了，我已经过了不少舒服的生活，又要我有三个月被人追杀，当然不好了。似乎最好都是三日瘟疫啦。不过大卫非常的聪明，他说不如我不选，神你选，我都会教啲细蚊仔，如果阿爸同你讲左手定右手，对我是咩咩，你就即刻喊去同佢讲，我知错啦，爸爸你又没有爱心，怜悯你好锡我嘅，任你拣啦，你中意打边度就打边度啦。我谂个爸爸听到嘅时候，打都会打得轻强啲啦，系咪？所以大卫非常的有智慧地去回应。我们一起来带去读第九章的第二十一章的第九到第十二节先。这个我们已经看了，不如不读了。我们呢就我已经讲了这三样了。好，跟着我们会看一看大卫怎样去回应嘛。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大卫很有智慧，我不选，神你选，因为你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想落在人的手里。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神有丰盛的怜悯呢？他经历过嘛。当年他来带去抢人的妻子，杀人的丈夫，一时糊涂，但后来神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他真正承认自己的罪，但神都要刑罚的，是吧？但他就写下了忏悔诗。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很清楚的，他自己宣告：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深深经历到神的慈爱，所以说神不如由你去做决定。一会我们的回应诗都是以神的慈爱怜悯作为回应。结果神就用瘟疫，只是短短三日降临在他身上。但这个瘟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厉害。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21章的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应该是不是这节？
好，
第14节。
第14。好，我不是，我所以不是很懂，按错了。 OK， 第21章。好，第二章的第十四节。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
于是神就降瘟疫，但其实某程度第一日就已经死了七万人。这个瘟疫是非常大，也是圣经历史里面最多人死的一场的瘟疫。但是在这件事上，神好像会有后悔。当神的使者继续要去灭这班的人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转机出现了，就是大卫和他们的领导班子来到在神的面前，来到去认罪， 穿麻衣，俯伏在地，求神赦免。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21章的十六十七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
当天使继续要来带去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原来大卫同一班的长老，即是领导班子，穿麻衣，表示他们那种的懊悔难过，求神你带去赦免。特别大卫有一句数值得我们欣赏，他说数点人数是我发出这个命令，不要将这个的刑罚来到降于百姓，由我自己的家族来承担。他绝对不是有功就自己领，有祸就来到赦给其他的人。作为一个领袖肯承担责任，这个才是最重要。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很大的感受。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阿罗拿的禾场那里。当天使想继续执行的时候，圣经就说到神后悔，即刻叫天使停止，不要再让瘟疫继续下去。这一度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质疑了，神会后悔的？神是全知的嘛。我们广东人都有句话说，有早知没乞衣，是不是？哇，在股市跌二千几点啊，哎呀，如果我入市，跟着呢 V 型反弹，我就赚了一天之内，是不是？哇，那就好好啦，这样。是哪有早知的？有时候你会后悔你做一些事嘛。神既然是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为什么会后悔？而且神亲自也都有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二十九节。十五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徘徊非世人，绝不后悔。
神永远不会讲大话，同埋神是不会后悔。咁呢度又讲紧神后悔，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好简单，举个例，用翻头先个例，爸爸见到个细蚊仔曳，劝极都唔听，就要打，仲要俾佢有一拣添。咁嘅时候，好啦，个细蚊仔咧，终于就话：爸爸，你任你拣啦咁样。于是爸爸就话：好啦，就要打 pat pat， 因为 pat pat 多啲肉嘅，冇咁痛啊嘛。当一拍落去嘅时候，哇，个细蚊仔喊到肥啲肥咧。但系爸爸嘅感觉好特别，哇，拍落个 pat pat 嗰度好弹手嘅，原来，咦，会唔会因为咁嘅缘故就拍多几下咧？唔会啊。当我见到个仔仔喊嘅时候咧，佢个心里边都会有难受，系咪？这个难受就是讲表达到后悔意思，是神的感觉上面是很难过。记住，神是永远他的品性是不变，他作事的原则都不变。当你犯罪，不断给机会你，你都不肯改，一定要面对刑罚。但当你肯改的时候，你就会得着救赎。这个是原则来的嘛。所以请你记住，原来人那个的结局是在乎他自己怎样来回应神那个的教导。所以神很清楚的来有宣告，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很清楚，如果那个国家肯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虽然神已经宣告审判，但都不会去审判。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约拿书，当约拿去尼尼微城里传道，是不是这班的人无论由皇帝到子民平民百姓甚至动物都要来到披麻蒙灰认罪的时候，神就没有来到惩罚，是不是？他的原则是没有变到的。记住，今日神距离带去惩罚我们的时候，绝对的不是一个的报复性，就是来到报复我们，绝对不是。神惩罚我们的时候，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罪恶继续下去。 如果你不及早阻止的时候，那个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就好像这个的疫情那样，如果能够及早通报，人有警觉阻止，就不会去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吗？更加重要的就是记住，神的惩罚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反省。好相信如果今次他不阻止大卫，大卫的自我膨胀得更加紧要的时候，可能将来犯的错是更加的严重。神他有惩罚，但是他的怒气是很短暂，但是他的恩典他是一生之久。我们虽然经历过苦楚，但被神有磨练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茁壮丰盛和美丽，以致我们有所欢呼。好熟悉的一段的经文，诗篇35篇的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出好吗？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好宝贵一段的经文，他的怒气只是刹那之间，但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或许短暂的有哀哭，但我经过神的陶造，我们的生命就很美丽。所以你留意到今次这个的瘟疫那个的转捩点在哪里？就是大卫和他们那班的长老，那班的领导班子，肯真正谦卑承认自己的罪，于是这场瘟疫就停止。所以近期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开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罪孽，和医治这个地，是很宝贵。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是要为这个地方来有祷告，为了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求神来有赦免。好了，当瘟疫停止了之后，他们就要筑坛了。好，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第18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阿鲁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其实这段经文是很重要，不过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这个地方就是日后圣殿的所在地，是人和神那个的相遇的地方。神透过先知要求大卫来建这个坛，建坛就是代表和神再一次建立这个的关系。于是大卫就去这个地方了。咁啊，哇！呢、这、一个嘅地主一见到大卫话要用佢嘅地方，佢好好、啊、喎。佢话王，不如我送呢个地方俾你咯。王话唔得，我要嚟，但系佢亲自嘅嚟要俾钱，唔可以因为我系王嘅缘故，咁震撼嘅，竟然系会有闪灯嘅。OK， 好。咁嘅时候，我唔可以因为咧王嘅缘故，我就嚟要去抢你呢个地。咁结果系点样呢？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他是用市价买了这个地。买了这个地之后，当大卫献祭，结果出现是什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4章的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看不到这个瘟疫停止，就是因为人肯谦卑认罪，再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于是这个瘟疫就停止了。撒旦要攻击人，但神要藉着这件事让人和神再次建立关系。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一到讲瘟疫的时候，是因为人犯罪，人的自骄自傲，人的刚愎自用。但是当人肯回归神的身边，肯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就会怜悯。所以最重要就是归向神。最后我们就是想一下这些经文，我们怎样来面对今日整个世界这个的疫情呢？请你记住，我们解释圣经很重要，就是圣经一定是跟当时的有关的，它有一个原则性和处境性的应用。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所以大卫就等于哪个国家的元首，或者哪个社会里面的领袖，绝对不是。约押就等于哪个的专家，如果我们这样解经是很错的。不过我们可以藉着这些经文，给我们有一些反思。 第一点就是原来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人以为自己很强，可以起很高的楼大厦，但原来当这些的病一出现的时候，到今日都未曾研制到一种的药可以即时阻止这个病等等人医治。原来我们是很脆弱，我们很强的生命吗？但你怎知道你明天如何？星期三我会负责我们弟兄的一位的家人离开世界，只是50多岁，原来一中风一两日之后就离开世界，你是想不到。原来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原来这个的瘟疫可以将很多计划你都打到乱晒。很简单，原本我今天晚上是带着差不多100人去以色列旅行的，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刚礼拜五晚负责完安息礼之后，我就终于可以做了一个决定了。我原本3月30号到5月中呢，是有个半月在英国北爱尔兰南爱尔兰呢来带去港岛的，跟着想着这么累呢，我是坐埋游轮添啦，已经俾晒钱的，但是去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我去完个安息礼之后就决定呢，我取消了。但好惨啊，我是中了好多钱的，机票啊啲船啊冇得退，因为人哋唔系唔俾你去嘛，系你自己唔去嘛。但我諗下留返条命去侍奉神好啲。咁嘅时候原来你有好多好多嘅计划，但你点知你仲有冇明天啊？所以我记得我讲谁主明天嘅时候，有一段嘅经文我好宝贵。神啊，如果你许可，就俾我可以做呢样做嗰样。原来我们是很脆弱。第二的时候，你以为强吗？可以变为弱的。很简单举个例，即是当我自己摸索着我应不应该要奉献的时候，我香港出世长大，我第一次回中国大陆的时候是1973年，那时是文革的后期，那时的国内那些人全部都是蓝色衫或者是灰色衫的，要有什么肉票啊那些这样。我记得我回来香港的时候呢，我是穿件背心穿条短裤穿拖鞋，因为我整个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就是国内里面一些人。但是改革开放其实不够50年，我们大国崛起了，我们很强啊，我们的经济，我们一带一路了。咁咧，甚至习近平去英国嘅时候，都要求就一定要坐咩啊？同英女王坐马车游白金汉宫，如果唔系我就唔嚟，我唔带啲商机俾你。好多国家都要睇我哋中国人嘅面色，而我哋中国好多嘅同胞都觉得自己好强，去扫嗰啲嘅名牌。嗱，你知唔知今次呢个疫情系令到好多嘅人系好憎中国人？在外地你看到那些人都照样去抢，但是开始抢是中国人抢，你看到琴上的那些架里面来抢，搞到没了。而令到他们呢怎样呢？你看到吃披萨呢，原来说到可以不用给钱的，如果你给8卷厕纸呢，可以当钱你带去给的，即是不用给现金，只要你给8卷厕纸呢，就有个披萨你要吃的了。哇，去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时候你想想，即好多人甚至我哋擺上去嗰啲嘅即係微信嗰度，哇！有啲人話我哋係強國。你有冇睇過有一架嘅飛機，全部係冇人坐嘅，但係每張凳都係好大好大嘅箱箱嘅嘢。佢話我哋就係有錢，所以我哋喺外地買呢啲嘅嘢，翻去國內裏邊俾啲人嚟用，去自以為榮。但係你諗下啲外國人睇到呢一啲咁樣嘅信息，佢哋有啲咩嘅反響？越来越犀利，他们排华很重要。所以我很深体会到一句说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本来中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很多人都要看我们的面色，但是现在又如何呢？所以同样我们个人都是，你自己以为强，你骄傲的时候，神就会将你又打低。所以我需要的你又谦卑。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原来领导是影响着子民。当你的领导肯来带去摆低自己的时候，你来带去听专家的意见，听人民的意愿的时候，而制定的政策就可以祝福到人。但是自以为是的时候带来的祸害呢，其实是非常大。如果大卫肯听约押那个劝阻的时候，未必死70000多人，是不是？ 所以我们需要来带去为到领导班子祷告，因为特别会讲。但最重要就是我们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肯在神的面前你要认错的时候，神就会怜悯。但认错是绝对不容易的，特别是一些领导人。很简单举个例，张建宗在立法会里面说到疫情已经受着控制了，哇，何柏良即刻很大的反应，他说到不是啊，喂，香港如果疫情怎样情况真的要受着控制，连续14日没有任何新的个案出现才叫可以受到控制嘛。那你讲错，你这样说的时候容不易来到害了一些人的。第二张建宗出来怎样讲呢？哦，你们听得不清楚啫，我意思那个受控是受到严密监控嘛，那个控制就是这解啫。咁我可以另外一个解读，乜嘢叫包容啊？就是包纵，即系嚟到包庇同埋纵容咯。呢个咪叫包容咯。所以今日你睇下，有一个卫生署嘅副处长话到，今日喺个社交场合里面系唔需要戴口罩嘅。我哋嘅特首出嚟话呢个系专家所讲嘅，甚至讲我哋唔需要戴口罩，戴咗要除翻落嚟系咪？有冇为着你讲呢啲说话嚟到认错咧？冇。所以今天我们肯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着拯救。所以我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感受或者未必是那么好，但我们仍然是需要学习去祷告。最近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是宾夕凡尼亚州的议会里面，他们开祈祷会，他们承认自己有罪。而下面那张是澳洲，澳洲的总理和他们那个的首相一起的来带去认罪，肯承认我们的国家有罪，神求你来赦免。而 Donald Trump 竟然定了今日3月15日，美国是什么呢？是 National Prayer Day， 是叫全国的人在3月15日为国家祷告。我自己深体会到，原来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求神怜悯，然后才可以来去做。所以我在某一个的群组里面，有人来到 send 了上面这一张相给我的时候，我就在打了一句的回应，我希望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肯去祈祷。不要忘记香港里面一班的领导班子很多是基督徒来的。如果你记得当日沙士事件，沈祖尧束手无策，他是约了一班的基督徒医生期待去祷告，而且不是一次。可能我们这班的领导班子有做这件事，很期望他们会做，特别那班是基督徒，又没有为这些事来祷告。而我们也要为这班领导班子来带去祷告。我们一起来带去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你看得很清楚，我们要为这些领导班子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去体恤民意，求神帮助他们谦卑自己，在神面前来到呼求，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的平安，这个是很重要。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好像很矛盾或者是很讽刺。很简单举个例，我们知道中国里面呢，是在新疆那里要逼一些回教徒来带去改变他的信仰，要吃猪肉，结果中国有非洲猪瘟。香港制定了一个蒙面法，是不是一定要每一个人不可以蒙面的？但原来现在你不蒙面是被人歧视的。我试过一天我出街见到那么多人望我的，咦，其实原来我是没有戴口罩，即是因为太急又不惯，所以呢都被人来歧视。你要立个蒙面法，为什么个个都要蒙面？甚至如果大家留意到国内里面呢，北京是有鼠疫，兰州是有布鲁氏菌，扬州是有肺结核，不过我们已经没有留意这些事，所以我更加要切切为到我们的国家替大家去祷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记得刚才说瘟疫可以是一个的警告，神回来的预兆，我们有没有好地珍惜我们的每一日，珍惜我们侍奉的机会，以致我们可以好地的认见我们的神。很大的感慨，这一张图是什么呢？那些人 有瘟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去找厕纸啦，找口罩啦，找洗洁精啦，那些洗手那些啦，很多人去抢那些东西，都为了保护自己啱嘅。但下面一句英文就讲咩呢？我哋面对呢啲嘅疫情，我哋会咁样。但系主耶稣话佢翻嚟，我哋有冇好好地预备迎接我哋嘅神？我有冇好好地准备？我自己好深体会，好多嘅侍奉，好多讲道 cut 咗，所以我更加珍惜佢讲道。教会更加要有智慧咯。外国呢度好有意思啊！你喺外国啲教会出面有个牌噶嘛，即系好似我哋出面有壁布板噶嘛。佢上面讲到，第一，耶稣基督系一位尊荣嘅神。但下面嗰句系咩呢？我哋有厕纸啊！你翻嚟教会咧有厕纸送，可以嚟好吸引人嚟翻教会啊！喂，今日喺呢个疫情里边，我哋冇把握住传福音嘅机会，人心虚怯啊，需要嘅系神嘅话语嘅安慰。求神帮助我哋，让我哋能够有所反省。求神你带去帮助我哋，原来瘟疫可以停止。除咗我哋要自洁，我哋更加要心灵里边洁净，我哋更加要呼求，去到神嘅身边，向神嚟带去认罪，神会祝福我哋。